假恶的分别所起的，以恶也是分别所起的，通通他这个他的种子通通都断啊，是这样的。所以他有断了假恶 B， 也有断了以恶 B 这样子。那么对于唯识学来说，唯识学也就是大圣哈，大圣是这样子，那必须是两个都断才能够叫做圣人。那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冲突呢？总之在二圣人认为那一边烦恼障那边也是叫圣人。不过在这里成为圣人并没有否认，并没有否定的问的意思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但是当然成为圣人是偏重在菩萨道这个部分齁。好，我们看第二行。恶增见道。这个恶这个是持续的延续的刚刚讲的菩萨的状况齁。好，恶增见道现在前世比恶障重必不成就。是延续的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菩萨来说见到的时候，那因为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部分所以说恶增见道，这个恶就是指破除烦恼障的以及破除所知障的，或者说破除我执的以及破除法执的，这个恶就是指这两个。好，那都是增见道，之前有讨论增见道跟相见道，都是增见道。那增见道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观世圣谛，就是是观这个真如，也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人取所取，恶取空，破除了恶取的空所呈现的空那这个空也就是真如，就是这样子。好，比恶障种，这个恶障还是刚刚讲的，就是刚刚讲那个假恶 B 跟疑恶 B 就是分别所起的烦恼障，还有分别所起的所知障，这个恶障还是只是两个的种子必不成就。必不成就就是前面讲的把它断的，被断的，被这个种子这样的分别所起的种子被永远的断了，被永远的断了。刚刚那个第二行的上面那个句我以前也说过两三次，就是没有加人字旁的句，重点是放在它完全的意思，完全的具备就是句段二堂完全具备。时间上面是不是同时它不是重点，实际上是同时，但是它的重点不放在同时，它重点放在两个都有。因为现在是讨论有没有的问题，不再讨论时间上的问题。好，总之这两个增见道现在前正如我刚刚讲，这个有没有前后烦恼障，断除烦恼障的这样的增见道跟断除所知障的这样的增见道有没有前后还是同时，这个不是现在重点。总之这两个现在前的时候呢，当下的时候呢，同时的它的负面就是它的那个障，这两种障的种子一定不能够继续存在。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他们就是用来破坏这些种子的。你这些增见道就是用来破坏这些种子的，也可以这样说。第三行，由明与暗定不俱生，如秤两头低昂十等。这个比喻也很好，当然我们都知道明就是比喻这个增见道，暗就是比喻这个恶障的种子就像这个光明跟黑暗不能够同时的存在，不能够同时的升起。这里有加个人字旁，他这个时候是在强调时间，因为现在是讲这个增见道的内涵跟所断的障的种子， 是这样，这个时候要强调，它世界上不能够同时存在，其中有一个在，另外一个就没有了。简单讲就这样，所以这里面有时间上的这个角度，还有性质上的角度。明跟暗就是性质上的，好，但是定不具身就有时间上的，这两个都有。那总之他们是这样的，这个相反，互相的相反，如秤两头，低跟昂，这个秤子的这一头如果翘起来，另外那一头一定是垂下去，啊，时间上同时，没有谁先谁后，啊，这个说得很好的。那接下来说，诸相违法，理必应然，就是这样，就是刚讲的，就是我刚不讲嘛，这个真见道其实就是用来破坏这一种恶障的种子，啊，是这样的。注意，这里只是讲分别说起的。好，第四行，是故恶性，这个恶性是指什么？就是一生性，就是凡夫一生性，还有圣人圣性这两个性。简单讲，就是凡夫跟圣人这样两种性。怎么样呢？无俱成失。这个地方隐藏了一个跟尽量部还是跟有部的一个辩论，因为刚刚讲的那个二圣，二圣的修行人，既然根据我们刚刚的说法，应该是有部，这个我们先在第二栏上面有补充啊，就萨婆多，这是有部，所以有部，点点点点哈，这样，那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们认为。就是大圣啊，大圣认为二圣只有断其中一种嘛。好，那换句话说，还是有所知障的种子等等啊。那讲我们是讲分别说起的。那照理说，他们不应该叫做圣人。照理说，这个二圣的圣人，从大圣立场讲，不能叫做圣人，因为还有所知障，分别说起的所知障的种子。可是呢？那他们应该被叫做凡夫吗？总之就变成说，刚刚讲了一生凡夫这样的性跟圣人性变成同时啊，就是刚讲二圣圣人站在他立场他是圣人，站在大圣立场他是凡夫，那就两个同时啊，这不可能嘛。好，是这样的，是故恶性啊无俱成失，就是没有同时，不可能说某一个人他现在又是凡夫。又是圣人，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可能呢？就刚刚讲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左伯先那个好像还是讲的很简略哈，讲很简略。我看一下，他说萨婆多等难云，今见所断种子上立一生性，即无间道有惑种聚，啊，此种未舍，一生未断。如何凡圣我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光是针对他们原来的立场呢，注意还有个表格，就是无间道跟解脱道，这是今天给的第二张表格，另外一张表格。他的意思说，在无间道的时候还有惑的种，这个惑哦，这个惑是指烦恼障，那。所以说这个种还没有舍弃，所以呢他还不能算是完全舍弃凡夫的这一种阶位或者性质。注意我们刚讲是从种子去建立，那个二圣圣人的那个情况其实是现行是没有的，那个他在无间道的时候呢是断了烦恼，这个表格是根据俱舍论啊所建立的。那他当那个地方的说法，在忍位的时候呢，忍这个字呢是智慧那个智的尽数，真正去用来断烦恼呢是在忍的阶段，那个阶段呢，但是那个阶段为什么叫无间道，我以前说过，因为他立刻就会往前进到第二个，这里有阿拉伯数字1234啊，一呢会马上进入到二，然后呢三会马上进入到四， 那个二跟四这种双数的又是什么呢？它叫做解脱道。它本身不是用来断烦恼，断烦恼是在一三五七这种单数的已经断了。那这个双数的智是说呢，成就了烦恼断除的那一个成果。我再说一遍，就是前面断了烦恼，前面断烦恼，断了烦恼，或者烦恼已经断的这个成果，这个成果呢叫做法智。或者下面反正是讲智的，就是讲成果。那这个成果是解脱道，因为它完全不会有烦恼，针对它各自的针对的烦恼的那个部分没有的，是这样的。哦，下面有，对不起，文顿本文下面有说，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第四行的中间，无间道时以无惑种，何用复起，解脱道位。那这个因此就跟刚刚讲的那个祖佛先补充的也不一样，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祖佛先无间道时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补充。啊，那这个是解释这两种道的差别。啊，这两个是讲无间道跟解脱道的差别。我们就先看一下好了。那他说这个，啊，他说小圣难云，我无间道也有惑。啊，惑的德可起。那解脱道与德相违。啊，正如我刚讲俱舍论的说法呢，它不是从种子立场说的哦。俱舍论只是讲现行，就是你观四圣谛有没有根据四圣谛的所缘去断的它相对应的烦恼，就是这样子。好像那现在是说呢，这个种子的部分。那总之无间道的时候呢，怎么讲，我认为这个其实用大圣立场说的哦。无间道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惑的种子，那这个何用复起，就或者这个还是他们的疑问啊，他们的疑问是这样的，因为下面才是回答，第五行才是回答，哦，是这样。不过还是要注意，这里是在讲分别所起的烦恼，哦，都不是针对那个具身的烦恼。那总之就算如他们所说的啊，就是小圣所说的无间道的时候呢，已经没有那个惑的种，那正如我刚刚已经断了，在这个忍的时候已经断了，所以就相当于没有这个惑的种子。那这样子解脱道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断惑正灭其心别故。注意这个回答呢，从我现在补充说啊，这个回答有两个啊，哦，这是第一个。那这个第一个回答呢，其实是不正确的回答，或者是其中一种回答。那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呢？断惑跟正灭，断惑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无间道，正灭就是已经把烦恼灭了，这个灭的这个成果，灭的这个成果我们去获得它。这个叫正灭。那其心别字面上是他加行的时候，祖佛先有一点补充，前面的加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期可能是期望或者期待吧，或者时间上的前后也可以，根据这个来做区别。不过这样的解释啊，应该还是俱舍论那种立场。断惑跟正灭是可以分，就是刚讲区分为无间道跟解脱道，因为还是有时间上的先后，尽管是只隔一刹那，是这样的。因为法忍那个忍，他为什么叫无间？就是他中间没有间隔，他下一刹那就进入解脱道，但是还是有前后的区别。那第二种解释是下面说的啊，为舍彼品出众性故， 然后呢，无间道时虽无惑种，而为舍彼无堪任性。那第二种解释是比较正确，比较正确，但是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会说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它的字面上是这样，就是说为了要舍弃破除，这个比品当然就是这两种烦恼，这两种障哦。这个品是指品类，也可以讲是所有这种性质的初衷。我要讲的是说讲那个初衷这两个字，这个初衷就是讲习气啊，讲习气。但是我们以前有讲说，讲到初衷，讲到习气，也就等于讲种子，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画好像画等号的哦，记不记得？初衷就是讲种子，也是讲习气，是这样。那现在是说呢，为了要破除这个部分呢，在无间道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个惑种，就是没有烦恼障的种子，没有烦恼障的种子，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没有舍弃他的无堪任性，而这个无堪任性是讲习气。可是我刚刚讲说，那个习气不就是那个初衷吗？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一定要区别，应该是区别那个怎么讲？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无间道时虽无惑种啊，这应该是指烦恼障的部分，是这样的。那烦恼障的种子是没有了，但是烦恼障的，或者说这个比，对不起，这个比啊，这个比是讲两种，讲两种。换句话说，还有所知障的部分，或者是这个堪任性呢，是讲习气。但是这样讲的话，习气就跟种子不一样，习气就不等于种子。可是下面又有说到这个堪任性还是在讲种子，还是讲习气，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该再研究，然后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解释，我刚讲这个比是指两个，包括这个所知障跟烦恼障，而这个惑的惑呢，是指已经没有了，虽然没有的部分，仅仅指这个烦恼障，是这样。惑这个字呢，在这些地方都是指烦恼障的部分的，并没有指所知障。所知障不会用惑这个字来说它的，是这样。我们休息一下，这个地方也可以再研究。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要休息，我讲一个题外话。这第三章那个补充的第三章的单子，这第三章的单子都是这些论点、这些著作的名字。那我只是因为有同修有点提到类似的问题了。这个是根据藏传佛教他们目前的学习跟修行哦。你看那个我分为 A、B、C、D。A 啊叫五波大漏，我们都知道他们每天上课辩经，那个一个礼拜七天呢、有一天放假，但至少有六天每天这样学习，他们也有寒暑假，但是也不是很长，这样学习五波大论啊，因为这个是出家人啊，要十几二十年，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完成这个阶段，我们假设那些已经完成的啊。但是偏重在 A 这个部分，我叫五波大论。他这个每个课程名字是这样子的哦，每个课程的时间，像现观中文一念要六年左右，六年。其实现观中文一念它本身是颂文，有梵文的哦，也有藏文，当然很简短的颂文其实没有多少，但是它的注解，在印度的祖师有注解，西藏注的更多。所以为什么要学六年左右？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先后顺序啊。他们同时学四量论，四量论在寒暑假学，然后他们四量论之前要学那个比较小部的，等于是因明学啊。然后他们就要运用的， 四量论这样也算一算，相当于两年左右，或者三年。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诺中论，就是他们叫中观班，他们等于说一年级、二年级这样班的哈。诺中论也要两年到三年吧，聚色论也大概是两年。这样你算一算，六年、三年、两年、三年，大概15年左右吧。然后那个律经也有注，一样也是两三年吧。所以我刚讲这个是大概15、16年、16、17年左右。这个时候他每一年考试都及格升级，一年级、二年升级的。假设是这样哦。好，那他就是这样学，从他大概十来岁开始学，学到30岁左右。啊，如果他这样完了，有的人25岁就完全学完了。甚至最后还考试及格等等，不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修行呢，或者我们看 B 叫做中义，这个中义其实就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教官纲中，什么天台四教义之类的，他是把这个就是四部，他一般都叫四部了的这个大要，从经论上摘录出来的纲要，这个是西藏人自己写的，这个各寺庙他们的都是自己写的。我刚忘了讲，刚刚这个五部大论都有注解，这些注解都是西藏的祖师自己写的，特别是格鲁派，就是宗喀巴大师还有他的两个三个大徒弟，后来他们因为建立了几个大寺庙，那个几个大寺庙的最早的那个祖师也有写很多著作，这就是他们的课本，这是他们课本啊、哦，这样。好，那种另外呢，他们就学这个中义，中义是一个纲要性的整理性质的，他们有时候会学这个，但是呢最重要还是前面的五部大论，他们辩经啊或者考试啊都是五部大论为主，其他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辩经或者考试，不会考的，简单讲不会考，不太会考的，偶尔有一些相关的一点点而已，好，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有的这个中文的书哈，也有一点点是这样，有一点点，那其他都还是藏文，没有翻译的。那有的像钟大师有特别有著作叫做《了不了义》，这里面是讨论唯识跟中观的这一种差异辩论，因为诺中论啊后半部也是讨论中观唯识的差异等等。再来西啊，西是这样，我把它叫综合，这里面有教理，有这个见解的，也有修行的，好像这个广论的奢摩他啦、毗婆舍那，他的毗婆舍那就是中观，那个奢摩他其实就是一些势力论里面的，是这样哈。那还有一些是这样的，像那个中观的四百论，这个是中观的，就是印度的那个阿利亚德瓦，就是即圣天或者叫做提婆，但是它里面也有见解，有。我们的翻译只有一半，这个是玄奘大师翻译，但是只翻了一半，这一半还不是本文，它是传为护法论师的注啊、哦，我们藏经有，另外一半没有的，这里面有见解的讨论，也有实际上怎么修这个六波罗蜜，是这样的，所以我说综合的，有见解的，也有修行的。那第一呢，第一就比较偏于修行。这个还是显教部分，我没有显密教的。那他们的修行就是像诺菩萨行论啊、中观宝曼论啊、广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一大类都叫做修心。藏文叫罗炯。总之就是修心，罗就是心啊，净化我们的心。那这个心包括了菩提心啊、出离心啊，有时候也带有那个空心正见啊等等等。好，那他们真正在前面那个学习的时候，后面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主要。你看他们一天的作息，当然早晚课就是念诵这一些大家常用的显教密教的经啊、仪轨，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在 A 这一部分。但是他完成的学业，他后面呢他会偏于，他就会越来越重视后面这个部分。当然最后是结合的。那当然过去我们台湾有团体推动广论，就是第一这个部分啊、哦、或者现在当然像诺行论也是蛮流行的等等等等，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呢，怎么讲？社会上大家偏重在第一。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在1999年呢，这都十来年前了啊。那因为达赖喇嘛有一个夏天在印度讲密这个地方四部中义，他其实讲了十天还是七天我忘了，也算是很简略哈、哦。结果大家都听不懂，从台湾去有大概两百个人，就他们那个团体几乎没有什么人听得懂，大家都模模糊糊的，因为我们一般汉传佛教没有习惯去讨论比较有部的见解，他们的二谛是什么，他们修行什么。这样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就大家懂一些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社会上大家偏重在 D， 那佛学院里面偏重在 A。 那虽然这个是藏传的经论，我们也有中论啊，陆中论也有翻成中文啊，居士论我们也有，四量论也有翻成中文啊，修论也有翻成中文、啊、都有啊。虽然我们佛学院不见得学这个，不过性质上相同，大智度论就跟行愿论差不多，都是根据般若经嘛，等等等等啊，所以其实差不了太多，是这样。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啊。对不起，占用了一些时间。我们继续哈，那420页，刚刚说的这个倒数第五行啊，就是无间道的时候已经没有，我认为是烦恼障啊，这样。但是他的无堪任性还没有舍弃。好，为了舍弃呢，为舍此故，其解脱道即正持品，则灭无为。那这个意思也没有难懂，就是我刚刚说解脱道仍然是他的成果。那这里意思说呢，还有舍弃这个烦恼的无堪任性这个部分。那么无堪任性这个部分，以前我们说到字面上通常我们不会讲习气啊，其实不会讲习，但是通常就是讲它障碍，这无堪任就是障碍的一种意思，障碍我们不能够去修行，特别是对治它的那一些，这叫无堪任。但是这里我先补充是就是指习气。总之为舍此故呢，注意这里有个此跟彼，此跟彼的差别齁，是这样。所以起这个解脱道，其实解脱道跟无间道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是这样的。正如像这个四谛也是一样啊，因为刚刚才讲这解脱道就是无间道下一刹那承接的无间道的成果，就这样。但是这个成果还是有内涵，这里讲的说，一个是为了舍弃这个无堪任性，第二个就是证得这个叫做则灭无为。因为前面的那个断烦恼或者断这个惑、等等，或者连这个种子都破了，这个是有为的哦。我们那个刚好是昨天刚好正在谈那个涅槃，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有两个，是一个是涅槃本身，它是无为法，不生不灭。但是你要证得涅槃，就是般涅槃，你般涅槃这是有为法，这个要具足因缘条件，你才可能般涅槃，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用来跟这个对一下也是蛮好的。证得持品则灭无为，那这个是成果，就要有点像涅槃的这种性质。可是前面那个无间道、等等的那个是有为的，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那到这里也是整个第一种障的说明，但是还没有完、倒数第四行，虽见道生亦断恶趣诸业果等、其实在见道位的时候、它的作用还不仅仅是刚刚的那种情形，还有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这里讲的，也会断除本来啊会堕入恶趣的那一种性质的业跟它的果。如果没有换袋子要换， 是这样的，就这个部分也有这个作用哦，有这个作用，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分开来说也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的，是这样的。这个部分底下也马上会稍微一个说明。那这个地方注意那个叶跟果，叶跟果注意，它昨天这里有讲啊，种跟别，还分为种跟别。哦，是这样。那恶趣我们都知道，就是三恶道。好，那而今且说，人起烦恼是根本，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一般我们讲见道的时候呢，偏重在断烦恼。那个除掉烦恼，还有业，还有业的果。我们有时候没有去讲业跟果这个部分。我们通常讲见道了，或者我们偏重在它跟烦恼的关系，去断烦恼。其实你断了烦恼，当然它的业跟果也就断了。但是通常没有去说，因为这个烦恼是根本，那个业跟果，是它的引申出来的，是这样子。只要烦恼能断，当然就没有业，没有果，是这样的。那现在其实要把它完整一点说出来啊。好，倒数第三行说：“由师出地说，断恶于几笔出众。”好，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出地到底是断了哪些东西？完整的来讲，就是这句话：两种鱼。这个鱼其实，它是用这个字的哈，这个十种障呢都有断什么鱼什么鱼，这个鱼字面上是有点像烦恼的意思，啊，是这样。不过我们先不要管它哈，我们再看，还有它的初衷，啊，这个比还是指两个哦，还是指两个初衷，啊，它这两个的初衷是这样子。那这个鱼啊，这个鱼我们姑且说就是分别所起的烦恼。